一丝毫的吝啬都没有啊，能舍。能舍的人自然欢喜受法啊，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啊，作奸犯科啊，永远就断除了。有这个基础啊，忍辱就容易了啊，没有这个基础，忍辱难啊。啊，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忍辱波罗蜜重要啊，可是境界现前呢，就是不能忍啊。谚语所谓，哎，看得破忍不过，他忍不过什么法子呢？其实忍不过啊，是没有看破啊，果然看破了啊，那就真的能忍了啊。说看得破忍不过，那个看得破是有问题啊，绝不是真的看破了啊，真看破了一定能忍啊。这个是属于内人。第二种呢叫外人，这个外我们就晓得决定是从外面境界上来的。特别是人事上的环境，啊，别人误言误语，骂你，在你面前称骂，背后骂人呢，叫戾。或者是侮辱毁谤，对自己，或者呢是人家在我们面前或者在背后毁谤侮辱我们的父母兄弟亲属，乃至于我们的老师同学啊，这种种毁谤要能忍啊，不生嗔恚呀。决定不会起呀报复的念头。这一类属于外人啊，人为的毁谤啊，甚至于陷害，这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要想成就，那不忍辱不行啊。不要说是佛法，世法也不例外。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很好的榜样。诸位读书都知道，韩信受胯下之辱啊，他那个人是属于这个地方讲的外人，这个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啊！这些小小的侮辱陷害不加以理会，所以他有大成就。我们遇到这个情形行不行呢？然后再仔细想想，我们有什么成就？这正是古德所说的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小小一点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能够忍受，这种人没有前途。这是肯定的。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前途，从这些地方看，相当准确。那回过头来，我们自己想想，我们遇到这个外面环境的侮辱，我们能不能忍？我们有多大的耐心？那也有人说，忍辱是有限度的啊。对，那个限度是什么？就是他成就的大小。佛菩萨的忍辱是没有限度的，所以他的成就就太伟大了，没有人能够跟他比呀。那么由此可知，事出事发的成就跟忍辱能成正比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就欢喜学习啊，不能忍也得要忍。能修这个因呢，这是善因的，善果自然在后面。第三种叫法忍，法主要的是说佛法，你懂佛法呢，你也就通世间法了。佛法里面，特别是大乘经，佛菩萨给我们说他们清净的境界，一般人很不容易接受啊。你比如说讲个最方便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很多人不能接受啊。尤其说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个佛国度，天文数字啊！现在我们的科技还没有办法突破娑婆世界的范围啊！娑婆世界有多大呢？根据我们佛经上讲的，有十万亿个银河系。诸位想想，十万亿个银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科技算是相当发达啊，用无线电望远镜还没有办法突破十万亿个银河系。释迦牟尼佛讲，这十万亿个大千世界，诸位要知道，一个大千世界就是十万亿个银河系。没有办法让人相信啊！佛说这一类的话， 我们能够相信，这叫法人。啊，我们不怀疑，我们相信佛的法。啊，这一般人听了之后不能相信，不能接受，他没有法人呐。啊，这个是大法了。世间科学技术里面的发现，要跟佛法比呢，这是小法。但是那些科学家呢，他没有佛法人呢，他有世法人呐，几乎用他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精神。天天在研究，所以他有发现，他有发明，又何尝不是得力于人的功夫呢？啊，这个人就是他有耐心啊，啊，他能够忍耐啊，所以。他有成就，佛法里面修学，确实佛讲的一点都不错，一切法得成于人。我们想修佛，头一关要入佛门的，说实在话，我们现在没有入门呐，在佛的大门外呀。这个门槛是什么呢？我执。你看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把这个身体执着是我呢？金刚经上讲的我相啊，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相要破了啊，这才入佛家的大门呐。说我相，大家不太容易体会得到啊，不但初学你很难体会，老修啊也不容易体会到啊，要老修行。我们用现代语来说啊，大家了比较好懂。我执就是现在人讲的自私自利，这个大家好懂。哪个人不自私呢？啊，自私没入门。啊，佛的大门呢，就是你要放下自私自利，你才能入佛的大门呐。里面还有二门三门啊，才最后才登堂入室。你头一个自私自利都不能放下，你就永远在佛门之外。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佛在经上说我们现前这些大众啊，见到佛像都知道顶礼三拜。佛在经上说我们现前这些大众啊，见到佛像都知道顶礼三拜啊，看到这里讲经都非常欢喜到这来听啊，没有入门。 啊，为什么呢？还是自私自利啊。这就是讲我们跟佛有缘，我们接近佛的气氛啊，现在人讲磁场，哎，这个磁场不错啊，很好，很舒适啊，我们到这儿来享受一下，没有切入啊。啊，换一句话说，佛法真实的受用你没得到啊。真实的受用怎样呢？跟你讲也讲不清楚，必须你自己其如你才知道啊。啊，古德常讲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要亲自尝到这个佛法里面真正的享受快乐，你才会得到啊。听别人讲，听佛亲自讲还是各一层啊，必须要亲证。亲证呢，一定要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啊。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方法，特别是大乘法啊，教给我们这个方法，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是错误的，啊，肯定是错误的。你们也许看到我上一次在这个香港，香港亚视来访问我啊，这侯守信先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法师啊，这世间人常讲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换句话，人自私自利为自己是正确的，这有什么过失呢？”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就制止他，这句话是错误的，这句话误导了许许多多众生啊。人不为己啊，就成佛成菩萨了，怎么会天诛地灭呢？哪有这个道理呢？人要是专门为己啊，就天诛地灭。这话讲错了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搞轮回啊，六道轮回这个事情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很多，不是假的啊。昨天晚上有两位居士跟我在一起吃饭，我们都谈到轮回的事情，许多事情啊，他们一生亲自经历的啊，决定是真实啊。前两天美国一位同修给我寄了两本书来啊，是美国一个教授用了大概是二三十年的时间收集这些轮回的事实啊，写出这两本书，举出20个这个轮回的例子实例啊。那么这是英文本的，我交给我们同学来翻译啊。因为中国人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啊， 国老祖宗讲的话不相信，外国人讲的话就相信了。但是外国的月亮圆吗？啊，现在我们看看外国人讲这个轮回，啊，看你相不相信，啊，你能不能接受？我们为什么生生世世搞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呢？就是被自私自利害了。啊，佛教我们呢，把这个错误观念转过来，起心动念。我们为社会想，为众生想，特别要为那些苦难众生想，不要想自己，多想别人，多替别人做事，我们非常快乐。我们全心全力为社会为众生服务，不求果报，果报无比的殊胜。啊，这些例子太明显了。啊，了凡四训，现在有不少人呢，大力在提倡。马来西亚还用电视剧的方式把它演出来，这个连续剧的录像带送到我这来，我看过了一遍，大致上还算不错，当然还没有演得尽善尽美，听说他们还需要改进，重新再拍这个纪录片。现在这个片子呢，我觉得可以流通，虽然里面还有些错误，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意读书啊，看电视剧啊，他行，他就能得利益吗？所以我主张这个片子可以流通，从这个里面我们了解因果的道理，因果的事实真相啊！真正通达了，我们忍辱的功夫也就提升了。摆在我们眼前例子非常非常之多，只要诸位同修留意，你看看人不为己，天会不会助他，地会不会灭他？不会呀。我们要很仔细的去观察，你就会有心得了。这个地方李牧原居士我第一次到新加坡来弘法认识了他，好像在第二年第三年他就得了癌症了，他那些诊断，那个 X 光底片30多张，我都看过，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这个内脏，几乎每一个部位都扩散到。医生告诉他只有3个月，他是被病逼着不能不放下， 这无可奈何，不是他甘心情愿放下，是要死了，死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能带下带得去的呢？这是放下了万缘，到居士林来做义工，活一天，替佛教工作一天。佛教为社会、为大众服务，认真努力在做。10年过去了，他的病好了，再去检查了，没有了。所以人家说这是奇迹。人到不为己的时候啊，天也不助他，地也不灭他了。他要是为自己呀，10年前就过世了，就不在世，不在此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大家要细心去观察。至于有一些事情做得不能尽满人意的，这个事情很平常。释迦牟尼佛一生在世做事情也不能叫个个都满意啊。现在外面说闲话的人很多，你们收了这个弥陀村收这么多钱，弥陀村为什么还不盖？不是不盖呀，找不到地呀。最初隔壁这块地没有谈成，洪公兰老居士来找他说他有一块地在杨树岗，我们也去看了，不错，很欢喜。非常可惜，洪老居士那块地租给日本人，租约30年，人家才用8年，后面还有22年，他不肯，不肯交出来，我们又没有办法。洪老居士听说是前天往生的，虽然这桩事情他献地没有献成，他这个心是善的，他是真心想献出来，他不是妄语，他还是会有善的果报。这个事情没谈成往后呢，我们在报纸上听到唐城经营失败了，关闭了，我们就想，如果把唐城那个地方我们拿来做弥陀村，非常理想啊，也很认真地谈，谈了有2-3个月了，到最后又不能成功。所以李牧原这逼不得已来跟我说，我们把居士林往上发展，他准备把我们这层大楼往上再去加2层。我就问他行不行呢，那个基础行不行呢，他在技术上可以做到。他这次他在北京过几天回来之后恐怕就要准备要开工了。那么就是连底下那个旧大殿旁边靠这个我们现在的厨房那个地方好像有个3角形一块地，把那块地改成7层楼那么将来居士林就盖满了7层楼呢，大概可以能够有300多个房间3-400个房间 啊，那么将来这个地方住众啊，也能够容纳几百个人，啊，我想五六百人是可以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共修，这是逼不得已啊，没有办法找到地皮，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决定没有私心，啊，这个钱决定不是自己去用掉的，没有这个道理的。啊，如果他要有私心，啊，把这个设方的供养要装在自己荷包里面去，那就天诛地灭了。大家仔细观察了，很多的例子都在我们周边，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就明了。啊，我本身也是个例子。啊，我过去讲经也多次跟大家说过啊。啊，我在年轻的时候看相算命，都说我过不了45岁啊。这过年我都75岁了，什么原因呢？明了之后啊，把自私自利放下了，一切为众生啊，一切为佛法了，佛法是教化众生。啊，念念为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啊，老人、病人，啊，穷困之人，我们常常放在心上啊。啊，常常啊，寻求机会。帮助他们，特别是人在晚年，啊，现在这个社会，孝顺的儿女几乎找不到了，晚年很苦啊。纵然你有财富，你的精神生活很苦，没有人照顾。啊，何况这个世间呢，苦人多，啊，贫困的人多，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啊，不但要安定这些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呢这些人的精神生活。帮助他破迷开悟啊！帮助他离苦得乐，这些都是属于法人。第四呢，说随佛教人。随时随顺，教是教诲啊，如何随顺佛陀的教诲？这就如同世间。求学一样，诸位想想，我们小时候啊，上小学，你没有6年忍耐的功夫，你小学就毕不了业啊。初中、高中合起来又是6年了， 啊，大学要跟研究所合起来还是个六年。你要没有这三六十八，如果拿博士学位要20年呐、啊，你没有20年的忍耐功夫，你的学业怎么能完成？啊，佛法里面的求学超过时间啊，世间求学学校教育20年还有个年限呢，佛法里的求学没有年限的啊，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一般佛经常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你能不能受得了呢？你说哎呀，这个时间太长了，算了，我不学了，那就放弃了啊。你要真正有耐心啊，不怕经历长劫的时间，认真努力的学习。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接受老师的教诲啊，老师教导我们呢，有时候啊，他不给我们说明，我们觉得他很没有道理啊，很没有道理，怎么样？要随顺啊，不随顺呢，我们的学业就不能够成就了。我在早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啊，听说有这么一个大智慧啊，大修行的人，心里很仰慕啊，到台中去拜他做老师啊，还有两位介绍人啊，一位是出家的灿云法师，一位是在家的朱金洲老居士。朱老居士跟他同年，很好的同参道友啊，这两位大德介绍我到台中，这一见面呢，他就开出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当时听起来觉得不合道理啊。第一个条件，你到台中来跟我学，从今天起只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除我之外其他的任何啊法师大德讲经说法一律不准听。你看看这是什么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呢，从今天起你看文字，就是看书，无论看佛书世间书，没有经过我同意不准看啊。第三个条件是，你过去学了几年我不承认，一律作废，从今天起从头学习。他说你能不能接受，你能接受我就收你，不能接受呢，你就到别的地方去啊。我们当时听了这个话了，确实感觉得很茫然啊，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怎么这个老师这么跋扈啊，这么自大了，只可以听他的不可以听别人的啊。但是想想既然来了 啊，而且有两位大德了，特别给我介绍的，啊，我就接受了，啊，接受之后，哎，他老人家这个说话的语气呀，就和蔼的多了，哎，跟我讲说五年啊，我这个条件的时候是五年，还有期限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这个是说，这个要随顺，这个随佛教人呐，啊。如果当时我们不能忍耐，听到这个话好像条件太苛刻了，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了。究竟是什么道理，我们也不敢问，问了他也不会讲，啊，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搞清楚呢？我十年前到新加坡来讲经啊，遇到演培法师才搞清楚。其实演培法师也不清楚，我清楚了，啊，他给我谈学佛的故事，啊，他是从小出家做小沙弥，啊，十几岁就出家了，啊，做小沙弥，人很聪明，也很顽皮，啊，演培法师的顽皮，大概新加坡人很多人都知道，啊，为什么呢？他有个老师在此地，啊，广洽法师。啊，广洽法师非常顽皮啊！广洽法师打过他，啊，怎么打法呢？叫他去洗澡，洗澡衣服不脱了吗？广洽法师把他衣服都拿走，然后拿到周边到了浴室里去打，所以说非常顽皮啊！啊，聪明，啊，早年呢？他在关中寺亲近地贤老和尚，他说地贤老和尚教他也是这三条，于是我听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啊，这个三条不是李炳南老居士的，也不是地贤法师的，是佛门里头祖祖相传的，这叫什么？这叫师承啊，祖祖相传，啊，我们这才懂得，啊，三个条件完全相同，啊，但是演培法师啊不服啊，溜掉了，偷偷的逃出去了，啊，他逃到厦门，厦门。那个时候太虚法师在那里办佛学院，啊，他就到那个佛学院去念书去了，啊，他说他跟地老法师大概只有一年，啊，一年就逃掉了，可惜呀，啊，我那时候替他可惜，他要不离开地贤老法师，那他的成就啊不是这一生我们所看见的，那成就不得了。所以亲近善知识，如果没有耐心的话，那怎么行呢？啊，不过我呢比他幸运，因为他那时候就十几岁呀，不懂事啊。我要是在十几岁碰到李炳南。啊，不过我呢比他幸运，因为他那时候就十几岁呀，不懂事啊。我要是在十几岁碰到李炳南，可能也像他一样跑掉了。我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30岁了，啊，所以这个儒家讲三十而立了，啊，毕竟，这个 理智能够降服感情啊，所以我没有跑啊，我还很认真学习啊。那么学习依照老师这个规矩去学，半年之后啊，就有显著的效果。